欢迎收听《薄暮晨光》第三集。晚上，方晨与苏东去看了一场电影，虽然主要是为了体验新开放的环球影城的音效到底有多好，可是那部片子制作的水准实在不算太高，只看到一半，两人就已经奄奄欲睡，最后中途退了场，又商量着去哪儿宵夜。站在夜里灯光辉煌的大马路上，一个骑摩托车的小年轻染着黄毛，刻意从他们面前放慢了速度驶过，还不忘回头多望上两眼，目光里尽是赤裸裸的轻薄。方晨不由皱眉，
哎，我早讲了，你穿得太暴露了。
苏东低头看看，丝毫不以为然。
要看让他看好了，这样也叫暴露，那我手底下那些人岂不是衣不蔽体？哼，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吧。可是男人们喜欢啊，只要他们喜欢就行了。
苏东眯起眼睛，抬手捋了捋额前的刘海，即使这样一个小动作都能显得风情无限，润泽嫣红的唇角微微往上一翘，却仿佛带了些嘲讽的意味。
哼，无论做哪一行，挣钱总是不容易的。想得到自己想要的，就必须付给对方他想要的。听起来倒是很公平，对不对？可是要知道，大冬天还要穿着低胸装和迷你裙，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。东东姐，你真是个体恤手下的好老板。呵呵，那么你要不要投奔我门下呢？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，给你的抽成可以适当提高一点。
不要。
看吧，说明我还是不够好，没能让你动了跳槽的念头。
苏东一摊手，转身便拉他上了稳稳停下的计程车，一路朝着最近的大酒店驶去。后来方晨不禁纳闷，最近怎么总能和人扯上此类话题呢？商人萧默说，我是个好人，然后去准时机，毫不含糊地利用了别人的弱点，成功并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而苏东竟然在数着大把钞票的同时，还能做个善良的妈妈桑，偶尔顾虑一下手底下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们穿不暖的苦处。就如大学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，上司告诉他，在这个社会里，大家各凭本事，各取所需，计谋是必须的，手段也是难免的，所以没有明确的黑白之分，没有完美的好人，也没有坏的彻底的坏蛋。真正适合生存的是自如游离于中间地带的那群人。方晨甚至都不明白为什么上司会突然和他讲这些，不过他那时候已经当个老实孩子很久了，似乎习惯了那样乖巧的状态，所以上司说他便认真的听，末了还不忘郑重的道声谢，态度十分招人喜爱。同事都喜欢他，愿意和他亲近，许多事情都会拿来与他分享，因为他看起来那么无害柔顺，一看就是那种从书香世家走出来的闺秀，自律而又文雅。于是几乎一入社会就过得顺风顺水。可是他心底里却明白，或许他们喜欢的并不是他，至少不是那个真正的他。他当时想，谁说这世上没有完美的好人？明明露西就是，温柔漂亮而又优秀。不过自从露西走了之后，他就无从比较了， 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唯一的参照物，然后竟也在不知不觉间代替了露西的位置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就成了父母膝下很值得骄傲和得意的唯一的女儿。能够代替露西，方晨大多数时候都觉得很高兴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似乎是一种延续。吃宵夜的时候，苏东接了个电话，当场脸色就沉了下来，停了筷子说：“
怎么又病了？上礼拜刚病过。哎，难道他是林妹妹投胎转世不成？你告诉他，今晚无论如何都得给我上班去。感冒吃药，发烧打针啊，该干嘛干嘛，总之不许请假。牙疼，牙疼也得给我忍着。跟他说，多喝两杯酒就不疼了。再不行，就等我回去亲自灌他。”
然后啪的一声把手机往桌上一放，又对方晨讲：“
哎，差点忘了，上次去香港给你带了套护肤品，正好等下跟我一起过去拿吧。”
于是晚上10:47，方晨随着苏东一脚踏入了城中最大的夜总会夜都的大门。内设的休息区里，有人正自对着镜子画眉涂唇，此时见了都纷纷停下来，恭恭敬敬地叫一声：“
东东姐，东东姐，东东姐。”
苏东神色冷淡地应了，目光从那一张张妖娆美丽的脸庞上扫过去，最后定格在房间的一角，手指点了点：“
你过来。”
方晨顺着看过去，只见那张大红色的单人沙发里坐着一个女孩子。听到召唤，似乎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才磨磨蹭蹭地走过来。等挨得近了，他才发现那是一张极其年轻的脸孔，乌黑的长发直直地披在肩头，脸上涂了些粉底，又或许什么都没涂，此刻立在灯下显得有些苍白。其实不但苍白，就连眼神都畏畏缩缩的，仿佛一只受了惊的初生小鹿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蒙着淡淡的雾气，怯生生地盯着地面一阵乱瞧。苏东看了也来气，可是心下却又不免感叹，顿了一下才语气稍缓：“
听说你牙疼？”
那女孩子的头又低了一点。方晨估计她大概还在读书，因为看上去实在太稚嫩，连讲话都细声细气。“
去买点消炎止疼药吃，另外好好打扮一下，都半个月了还不会化妆，你这样子哪个客人会喜欢呢？”
客人两个字似乎让那个女孩子微微抖了一下，含糊地应了句什么，大约没人听得清，而方晨也跟着在心里抖了抖，硬是想起了那些古装剧里头被迫进入烟花地的良家少女。于是他扯了一把苏东的胳膊说：“
给我的东西呢？我困了，还赶着回家睡觉呢。”
这才将苏东暂时拉开。走到里间，他才问：“
他还是个学生吧？”
苏东打开抽屉，递了个袋子给他，又给自己点了根烟：“
上个月已经退学了。”你那是什么眼神儿？他今年21，早成年了，况且也是他主动找上我的，就算我这里不要他，他照样还是能够找到别的地方的。我只是想不通，年纪轻轻的何苦呢？而且看他那样子好像也不大情愿，
所以他想
这样逼着人家做不想做的事，算不算缺德？有谁生下来就愿意陪酒陪唱的？别说他不习惯了，就连我当初刚接手这档事儿的时候，我还不习惯呢，天天睡不安稳，大白天的都能做噩梦，怀疑下辈子会有报应。淡淡的烟雾从美妙的唇边一开，他神色平静地弹了弹烟灰，目光亦安静如深井。可是他需要钱。像他这样年纪的女孩子来说，又有哪一行赚钱会比这行来得更快呢？所以他最终还是会适应的，就算不适应，也一定会妥协。浓浓的夜色之中，整座建筑霓虹流动，灯火辉煌，表面上看来实在是光鲜无比，派头十足。而这里头也正在上演着活色生香的戏码，倒是内外呼应的恰到好处。离开的时候，方晨特意注意了一下，却没再看见那个女孩子的踪影。结果回到家却再一次失眠，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阵子，后又精神抖擞地睁开眼睛，听见外面隐约有响动，方晨便开了门探身去看，正好撞见周家荣衣冠不整，如幽灵般轻盈地从客厅里飘过。他出声重重咳了一下，倒吓得他怔了怔，捂着胸口叫：
我说你大半夜的，吓死人啊！半夜装鬼的是你吧？
他瞟了瞟他那一身雪白的真丝睡袍，其实心里很有种恶作剧般的快感，然而脸上却仍是一派正经。周家荣狐疑道：
难道是我的脚步声吵醒你了？睡不着，不如我们聊聊天。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
周家荣端着水杯一退三步远。
我只是口渴，出来倒杯水喝，我很困。虽然你是房东，但也不能强迫我牺牲睡眠陪你啊。说会儿话就不会困了。 HBO 不是有通宵电影吗？要不要一起看啊？
不要。
周家荣拒绝得很坚决，拿他那双比女人还漂亮的眼睛瞪着他，快步走回自己卧室的时候，嘴里还在小声嘀咕：
这女人疯起来还真是可怕。
方晨觉得有点扫兴，回到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却又坐起身走到电脑前，程序化般的打开邮箱，手指不受控制，连同大脑也不受控制，明明知道对方已经不可能再接收到任何邮件，但这几年来每个无法安睡的夜晚，他都习惯了在空白文档里写几句话，然后点击发送，仿佛只有这样以后才能够重新回去睡个好觉。他知道这种行为很反常，那个时候还住在学校里，尽管轻手轻脚小心翼翼，但仍有那么几次把同寝室的女生给吓到了。可他又实在控制不住，于是只得求助心理医生陈泽如。回想那一年，几乎是他过得最黑暗却又最光明的一年。在每个月四次按时去向陈泽如报到的同时，又以出色活跃的表现拿到院系里的奖学金，继而被当地的第二大报社挑去实习，这让辅导员及一干同学大吃一惊。薄暮晨光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欢乐马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